现在我们开始约翰福音，我们开始新的一卷约翰福音。这本书的作者啊，我们都知道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使徒约翰，但是在全本书里没有一个地方他提到啊，他是本书的作者，他向来是隐藏自己。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和启示录也同样是约翰所写，他是把自己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原有的生命之道传出来，所以本书可以说就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特别注重耶稣的神性，神性的完美，写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是神所允许的。对犹太人来讲，他就是神所允许的那个弥赛亚，对外邦人来说，他就是神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生命。目的呢，是叫我们不但因信神的儿子得生命，而且还叫我们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本书的中心节，就是20章31节啊，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本书的20章31节。这节是中心节，也可以说是约翰写本书的一个目的。好，现在我们大家一起读20章31节，一起读。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卷书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叫神的，叫所有的人因信耶稣基督啊，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不但信他，因信他而因他的名能够得到生命。所以主是赐生命的主，让我们要信他。所以全卷书信字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誓字啊，是一个誓字，是一个钥匙一样，就是信。信神的儿子，你得生命；你不信，你得不到生命，得不到生命啊！所以我们得救就在于信他是神的儿子，他赐生命给我们啊，赐生命给我们。我们要认识他，而且还要传扬他，要传扬他。本书啊，与其他三卷叫做福类书卷呐、啊，有独特的地方。耶稣曾经在这卷书里，他自我宣称有七个方面，我是，耶稣曾经有七次提到，这很重要。哪七次呢？第一，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在6章35节。第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8章12节。第三，耶稣说我是羊的门，这是10章7节。第四，耶稣说我是好牧人，10章11到14节。还有11章25节，耶稣说我是复活，是生命。在那里是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实际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是第5点。第六，耶稣在14章6节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啊亲自宣告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这是第6个我是。第七个我是就是15章1节，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的主他是真葡萄树。那这一卷书呢，一共记载耶稣所行的8个神迹。很注重的是耶稣他很多的讲话，他所说的话，除了神迹以外，更让人注意的是耶稣的话。因为耶稣他就是道，借着传道叫人得生命，叫我们更认识他。好，现在我们就看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一章就是为基督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 也可以说通过这一章我们要知道耶稣是谁，这很重要。我们一生要追求的就要认识耶稣是谁，我们要介绍别人耶稣是谁，那我们自己先要认识他，他是谁。这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主要的是本书的作者约翰，是他见证道成肉身的基督。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见证道成肉身的基督，主要的是作者约翰的见证，其中也包括两节讲到施洗约翰的见证，但不是主要的。施洗约翰的见证是在第二段十九节到三十七节，整个这一大段第二段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那么第三大段是安德烈的见证，是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还有最后就是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腓力的见证。总而言之，这章圣经都是见证，不同的人在为耶稣做见证，见证这位基督。现在我们就看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这一段，这一段就是见证道成肉身的基督，也可以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啊。我们看第一节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这里介绍耶稣是谁，他是太初就有的那个道，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他就是道，他是道，他也是神，所以道与神同在啊。这个道就是指的啊，第二位就是基督，而且他从亘古他与神同在，与神为一，原为一，而且道就是神，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位，所以主就是道，道就是神。所以我们今天读主的话是多么要紧，因为主就是道，我们必须啊让主的道把我们整个的生命道化，道化啊，我们里面要有主的话，我们只有从他的道，就是他的话里面，我们才更认识他，因为他就是道。如果我们在道上不好好追求，那么我们就等于我们不认识神。你要认识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要从道中来认识，而且这个道也就是真理。这个耶稣在十七章十七节说，曾经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主的话就是真理。所以这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是谁，是道，是道，而且呢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特别强调从起初他就与神合一，与神在一起，从亘古以来他就是神，从起初他与神同在。第三节讲到他不但是道，而且他是造物者，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诸天啊，万物宇宙一切的一切都是借着他的话而成，他的话也就是他的道，是借着他的道而造成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个主宰。所以耶稣是谁，第一他是道，第二他是神，第三他是造物者。我们要相信是这一位，我们也是他造的，万物都是他造的，而且他用什么造，用他的话来创造，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说有光就有了光。这就是他是神，他是造物者，他也是道，所以他说有什么就有什么。下面第四节更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的主他就是生命，在他的里头，而且这个生命对人来讲就是人的光，也就是说生命的光一旦照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到生命，因为这个光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啊就是人的光啊。所以我们都在黑暗里面，我们今天需要什么，需要光，而且这个光呢告诉我们，这个光就是神，就是神。后面告诉你这光是真光，是真光，也就是说这一段里告诉我们他是生命，他也是光，生命在他里头。所以我们 啊，每一个人都是他赐给我们生命，不但我们肉身的生命，而且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都在于谁？在于他，生命在他里头，而且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人，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太需要光，这个光就是他的生命。所以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我们没有信主，我们都是在黑暗里面。在约翰福音3:19就告诉我们，为什么黑暗不接受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应该接受光啊。这个哪里有光哪里就没有黑暗，谁也不愿意在黑暗里。但事实呢，因为我们人有罪，我们常常喜欢黑暗，但不喜欢光明。所以3:19，约翰福音呢，3:19，这里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这不就是我们过去的经历吗？因为行为是恶的，所以不喜欢蒙光的。你讲我罪，我就不高兴，我就要抵挡啊！我不承认我有罪，我没有罪。实际本来就在黑暗中，还不承认自己在黑暗里，还拒绝这个光啊！这就是人的光景啊！所以这里说啊，这个光啊是怎么呢？照在黑暗里，所以主来了就是大光，是坐在黑暗中的百姓都见到了他。见到了他，他光照我们，但是黑暗常常不接受光。底下这是前五节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这个是作者约翰所做的见证。他是道，他是神，他是造物者，他是生命，他是光。第6节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那明显这个约翰那就不是指着他自己了，乃是指着施洗约翰，是施洗约翰，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施洗约翰是受神的差遣，在主耶稣来之前为主做先锋出来传道，所以他在这里见证这一位，因为这一位就是施洗约翰，他出来也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他说这个人名叫约翰，约翰就是恩赐，约翰就是礼物的意思。这人来，他来做什么？他是从神那里来，他是受差遣，他来做什么？为要做见证，而且是为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所以基督就是光，他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所以说你怎么样接受光，这里开头已经告诉我们，就是信，就是信。黑暗不接受光也是因为不信，是吧？叫他可以信，就是说我们信他，我们就得到这个光啊。因为这位施洗约翰他是为光做见证，众人因他可以信，就信谁？就是带领人信基督，信那个比他以后来的那位。第8节他不是那光啊，所以这个作者的约翰他见证施洗约翰他不是光，乃是为光做见证。所以可以说施洗约翰也包括我们每个人，我们今天能够传主的道，能够把光介绍给人，我们是透光的一个器皿，把神的光啊能够透出来，叫人能够认识主。所以他不是那光，乃是为光，要为光做见证。所以施洗约翰的一生就是高举基督，就是为光做见证。第9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告诉我们，这个光不是一般的光，这光是真光。所以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这个真字，它是真光，它是真粮，它是真葡萄树，它而且给我们真的自由，是吧？所以约翰福音特别强调这个真字，这个光。所以讲真光就是说不同于世上的光，它是那个真的光，它是那个光源，它是光的源头，它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可见的神的爱是要临到全世界每一个人，因为都在黑暗里需要他的光，他来目的就是真光，要照亮 是普世的人，在黑暗中的人都能够得到他的光啊。这到第九节为止，这就是约翰他怎样做见证。底下又讲到啊，这个光，这位基督和我们人的关系，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明明主来是为了救人，是为了光照人，是要给人生命，是要给人光，但是呢，世界却不认识他，不认识他，不认识他的意思就是不接受他，不接受他这个光。他在世界，就主为我们道成肉身，他来到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万物的根源呢，我们是他造的，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不但世界不认识他，而且后面也告诉我们，连什么呀，第十一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就是耶稣降生在犹太地，自己的人呢倒不接待他。不但外邦人不认识他，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啊，世界上的人都不认识他，他来就是为了救人，世界不认识他，连他自己的人都也不接待他，不接待也就是不接受他。但是耶稣的救恩就是为所有的人，第十二节大家一起念，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说明你今天不管是外邦人，你还是犹太人，你只要肯接待他，凡这里就包括普世的人，所有的人，凡接待他的，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啊，你接待他是什么人？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他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的心门肯打开，让他的光能够照进来，让这位赐生命的主能够进入我们心中，那就是你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蒙恩，他能够使我们能够给我们权柄，叫我们做他的儿女，没那么再简单的条件了，就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主的名最荣耀的名，最尊贵的名，是因为他为我们死里复活，神把他高举，使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的名啊，口称他为主。所以这个名，你信他的名，你就能够得救，他赐你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这个人告诉你，他不是从血气生的，他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也就是从圣灵生的，从神生的，从圣灵生的，从道而生的，这都是同啊不同的意思，但是同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被重生了，被重生了，是从神生的啊。所以一等人从血气生的，从情欲生的，从人生的，就是我们肉身，我们都是从父母而生，肉身上生的，但是我们做他的儿女不是这样，乃是从神生的，从圣灵而生，那个是在第三章耶稣特别强调，还有从道而生，那在彼得前书啊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啊，我们重生不是于能坏的种子，乃是于那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从道而生，从圣灵而生，从神而生。底下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作者约翰，我们看他是怎样的为耶稣做见证。从他这一段的见证里，可以看到他对主是多么认识。如果你我们认识主多少，我们才能够见证他多少。十四节这一节很重要，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怎么样把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是借着他道成了肉身，为我们降卑啊，降世为人，而且住在我们中间。他不但33年他住在人间，住在人间，他最后的3年多和门徒同住，和一些信他人同住， 更是他今天借着圣灵永永远远就在我们中间，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位主，他住在我们中间。神永远的计划，我们想想，根据圣经啊，没有别的，他就是喜悦住在世人中间。无论神借着摩西造会幕，还是借着所罗门造圣殿，还是新约的教会，神有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他的一个目的，也就是他永世的计划，就是他喜悦住在人中间。神人同住，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耶稣的一个名字，其中的一个名字，就是愿意和人同住。而且他为什么愿意跟人同住？他把他那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赐给人，赐给人。这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来的，充充满满。不但是恩典和真理给我们，而且这里特别提到怎么形容啊？充充满满，就丰丰富富，你简直没有方法形容，不是你得一点就没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这么大的恩典，有恩典，有真理。那么到底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真理？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真理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后面呢作者还在讲，在十七节又提到，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是从他而来，是借着他而来，不然我们没有恩典，也根本没有真理。恩典是指的借着耶稣基督把上帝的慈爱、怜悯、拯救、医治都领到了我们，把神的那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拯救，这个恩典包括他的救恩，怎么为我们舍命而且他赐给我们生命，这都是恩典，而且是白白，什么叫恩典？白白赐给我们，根本不需要我们付什么代价，他赐给我们，他不但赐给我们恩典，还赐给我们真理，就是他的道，使我们因道而成圣。为什么要赐给我们真理？那就是使我们能够成圣。因为没有道，我们不认识自己，好比没有镜子一样，我们不认识自己，这么污秽，这么肮脏，就天天借着主的道，使我们受造就，蒙光照，使我们成圣。真理使我们成圣。还有为什么他赐下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而且得真自由。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以后我们会提真理使我们自由，他赐给我们那真的自由。所以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而且告诉你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住在我们中间，他把这些给我们。所以哥罗西书啊，一章十九节、二章十节都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呀，就是说神一切的丰盛智慧都有形有体，丰丰富富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一切都白白的给了我们。底下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为使徒约翰他是亲自见过耶稣的，是耶稣所培养的一个门徒，所训练的门徒，他们都见过主的荣光，而且告诉你这个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是与一般的荣光不一样的。耶稣是父的儿子，而且是独生子，是蛮有荣光的。这个荣光是什么？这个荣光就是把父的荣光彰显出来，表彰出来，完全透出来。因为你见到耶稣，你就叫等于见到父，所以父独生子的荣光实际也就是神的荣光。也可以说我们有这么一位道成肉身的主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从他的丰丰满满、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里我们得到，那么你就见到神的荣光。这个荣光是从神而来的。底下我们看十五节，这个这一节是讲到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我们大家看，因为后面是主要的重点讲到施洗约翰的见证，但这个第一段里呢，十五节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这句话就说明施洗约翰他是怎样为耶稣做见证，他是旷野的人生，所以他喊着说， 在旷野呀、他都要喊呢、是人都能够听得见呢、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但是他说反成了在我以前。所以先后并不是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比耶稣的这个施洗约翰，他认识了耶稣基督比他更大，他知道耶稣基督虽然是在我后面来的，但是呢他实际他是在我前面。所以下面说，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所以这就说明施洗约翰他非常认识耶稣。他认识耶稣不是我比他大几个月，他比我小几个月，而是认识到这位耶稣，他所见证的这位耶稣从永远到永远，从亘古以来他就存在，他是那自有永有的主。所以他说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你看他多么清楚，虽然他是生在我后面，是在我后面来，但是他是在我以前，他本来就在我以前。这就说明施洗约翰对主的认识，他的见证。第十六节到十八节仍然是作者在继续的，其实十六节就是接着十四节的意思。大家看，因为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他住在我们中间，他把他那个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给我们。所以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所以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意思说我们不但领受，我们还要丰丰富富的恩上再加恩，继续的蒙恩，多多的蒙恩。他这个丰满的恩典就是指的前面十四节所讲的那个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都是借着耶稣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领受，不但领受，而且都领受。我们的胃口还是太小没有像作者这样都领受，而且恩上加恩。我们常常有一点就知足了，就自满了，而且以为够了，实际太不够了。我们认识主，无论在恩典方面还在真理方面，实在对他的认识太太的不够。我们应该也要像他这样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都领受了。要领受，什么叫领受？谦卑受教，不住的饥渴，不住的学习，不住的追求，要领受，不要还怀疑，不要还自满，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要都领受，谦卑的来受教，而且恩上加恩，主的恩典丰富的不得了，要恩上加恩。十七节，这一节它是很概要的，给我们提到律法和恩典的关系。也给我们提到摩西和耶稣的比较，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在先，恩典在后。神借着摩西传出律法，但是律法我们知道是以行为本，你行不出来你就受咒诅，特别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律法是借着摩西，那律法有用吗？律法行不出来，不要说我们外邦，连犹太人，神把借着摩西把律法给他们，他们都行不出来。那律法有没有功用？有，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让你认识自己有罪，而且呢，律法是定人罪，定人罪，你行不出来，那你就被定罪。你不能行了，你就受咒诅。所以律法是借着摩西传出来的，传出来的。律法也是一个过渡，是训蒙的师傅，目的是把我们引向基督，引向基督。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耶稣给我们带来什么？耶稣和摩西摩西跟耶稣那真是没方法来比呀，来比呀。摩西还是个人。是神的仆人，是神借着他传出律法，也是烈火的律法。但是人，如果我们靠自己，真的就是行不出来，你这一条行了，那条行不出来。所以需要耶稣来呀，耶稣来了，使我们能够遵守律法他把恩典和真理带给我们，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带来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也能够不但明白摩西的律法，也能够靠恩典靠圣灵我们能够遵守。这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了。律法是个影儿，是个影儿，耶稣来了是个真相。所以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信他的人都能够得生命。所以律法的总结最后一个终结就是引向基督。所以这两句话多要紧啊，多要紧 啊我们今天不是回到律法里面，乃是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我们更要好好的学习主的话语啊，让我们满得丰富的得到他的恩典，也得到他的真理啊，这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因为耶稣就是道，他就是道，他也是生命，借着他的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生命，而且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第十八节啊，是本段的一个结束啊，我们大家请念一下这一节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句话就给我们看到啊，没有人见过神。今天只有什么？耶稣来了，耶稣道成肉身，耶稣的确在世上活了33年多。很多人见过神啊，见过耶稣，耶稣的门徒常跟他在一起。所以父怀里的独生子把这位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神表明出来。怎么叫表明出来？彰显出来，活出来，带出基督的基督啊，带出父神的那个形象。所以你见到子，你就等于见到父。我们知道14章的8节9节讲到腓力有一次啊，跟耶稣说，请你啊把父显给我们看。耶稣怎么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你难道还不知道啊？你见到子就等于见到父。所以主耶稣他在世上这么多年，他真正的把父完全表明出来，表明出来，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啊，完全彰显父，彰显父。所以我们要认识父，我们要认识子。你认识子，你才能更认识父。你认识父，认识子，你才能够得永生。这个在约翰福音呢、17章，耶稣特别提到啊，认识这位神，还要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这样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特别这一点也讲到子和父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段不是讲到啊，要认识耶稣基督吗？实际也更进一步让我们知道，你认识耶稣基督，你也就认识神啊，因为耶稣基督他和父的关系是多么密切的关系，他把父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基督就是神的像，这个在哥林多后书4章4节，还有哥罗西书1章15节都讲到，基督就是神的像。这什么意思？就好像相片一样，你看见了这个儿子，你就等于看见了父，就这么样完完全全彰显神。所以实在是给我们做出榜样。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要彰显我们的父，我们要把基督的形象也完全彰显出来。主耶稣的确就是这样。这就1节到18节。下面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19节到37节，这段很长，可以说完全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看他是怎样为耶稣做见证，他不但为耶稣做见证，他把人领到耶稣的面前，而且他最后还把他自己的门徒带到耶稣面前，叫他自己的门徒去做耶稣的门徒。你看看这位施洗约翰，他的心多么宽广啊，他多么体会主的心。所以19节我们看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所以说啊，这些个人呢、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这些人，他们圣经很熟，律法都懂，但是他们不要说对耶稣的认识，连施洗约翰他们都不认识。所以差人来呀、问了你到底是谁，他就明说 这就是施洗约的回答，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所以约翰最宝贵的一点，也可以说他一生最伟大的一点，最有价值的什么，就是他从始至终见证基督，而且告诉人我不是基督，明说，免得有人误会，因为他很有能力，他给人施洗，他叫人认罪，所以人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是基督，他我不是基督，他明说。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以利亚是个大先知 啊，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就说，那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看看这些人，他们到约翰的面前不是来追求道，不是来谦卑认罪，不是来追求认识神，而是什么呀，来打听打听，是特别有一个什么呀，特别一个使命啊，差遣的本受差而来，就问你到底是谁啊。底下我们看啊，这里说你自己说你是谁，下面第23节就是施洗约翰怎么见证自己，也就是他见证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他受差遣来到世上，他而且是比耶稣先出来，目的是什么。从23节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我不是别的，我不过是旷野的声音。但是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事情记载在以赛亚书，也记载在马拉基书，先知书里提到这位施洗约翰，说什么呢，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是在40章，以赛亚书40章第3节就提到啊，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什么工作，在人心里面修直主的道路，就是说为耶稣开辟一条路，使耶稣能够进入人心，把人引向基督，这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所以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之前为耶稣预备道路。我想啊，我们今天是为了迎接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全地还有多少多少人还没有认识主，也没有接受主，所以这个时代也需要像施洗约翰这样的工人，这样的先知兴起来，就是一生见证主，在人心里面做修直主道的工作，大小山岗啊都要削平，弯弯曲曲都要修直，是吧？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啊。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所以他们不能蒙恩的。法利赛人什么呀？啊，自高自大，假冒伪善啊，知而不行，说而不行，是这样的人啊。所以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你为什么施洗呢？”所以可见的，他们是与施洗约翰为敌的，也当然就是与神为敌。因为施洗约翰一天到晚讲罪，施洗约翰就是攻击人心里的罪恶，叫人能离弃罪恶悔改。所以施洗约翰讲什么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要悔改的道。所以他们不爱听，所以故意的来刁难，来责问啊。底下约翰怎么回答，我们看26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啊。这个在马太福音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是用什么，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就是不同啊。我不过是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他站在你们中间，可见呢耶稣说的，说耶稣这个施洗约翰说的，耶稣也就在当中的，你们不认识，他们连施洗约翰都不认识，当然他们不认识耶稣，或者把耶稣看得普通的一个木匠儿子而已啊，平平淡淡啊。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见证这一位在他以后来的，他跟我不同，我不过是用水施洗，这一位他是什么啊？他是不一样，他是在我以后来的，他比我大呀，我给他连解鞋带我都不配。你看他多么觉得自己不配，解鞋带是为仆人做奴隶，我连这个都我都不配。这就是约翰开头啊， 被问的时候他所做的见证。所以二十八节说，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看约翰都是在做见证，无论人家问他也好不问他也好，他是在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他不是基督，见证那位在他以后来的比他还要大。所以底下这个见证做完了以后，第二天次日啊，这个次日就是约翰前面他回答法利赛人所说的这些，他为耶稣做了见证以后，第二天他看见耶稣来到那里，所以他抓住这个机会他又来做见证。所以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他就说了，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约翰抓住机会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约翰怎么认识主？我们看他怎么认识。他认识的这位他知道是谁，看那这一位是在他以后来的，却是神的羔羊。所以约翰对神救赎的计划，耶稣来到人间的目的，以及他为什么要为耶稣做见证，他非常清楚。他实在是有使命感，他清清楚楚知道这位是谁，是神的羔羊。神爱世人，把他自己的儿子作为牺牲的羔羊，羔羊就是作为牺牲为我们献在祭坛上，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十字架这就问基督教最伟大的道理什么，就是能够赦罪除罪，哪个宗教也不讲这个问题，但是只有神的羔羊，神爱世人爱到把他自己的儿子当作一只羔羊，牺牲的羔羊为我们献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小字是背负，背负就是担罪的意思。所以主耶稣不但赦罪，而且担罪，赎罪担罪，就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讲到，神他全备的救赎里面包括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赎罪，就是赦罪，而且还担罪，背负世人罪孽的。他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这个话前面说过，现在他再一次提到，就是我曾经说的现在来了。所以他就指出了这一位，看呐、就让大家注意看呐、所以今天我们要传福音呢，就是要高举这位看呐、叫世人都看见这位是神的羔羊，他除去是人的罪孽，人类才有希望，人类才能得拯救。没有这位羔羊，你今天信什么？那信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道理啊？是信什么宗教？不是啊，神的羔羊，因为他能够除去是人的罪恶。所以三十一节他说，我先前我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所以他讲到自己啊，我先前我也不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总是有过程，也不断的追求，你才会更认识他。所以他自己在见证我是怎样认识，他自己怎么经历的。下面就讲他自己怎么样一步步的认识神。我来不过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的洗礼我们知道就是悔改的洗礼，那叫人呢能够认识基督，因信他而得生命。底下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下面这个就是借着圣灵的印证见证他所见证的这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那就是从第三十二节开始他又做见证。他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因为马太福音那里详细的讲到耶稣来了以后要接受约翰的洗礼，约翰开头拒绝，后来耶稣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约翰给耶稣施洗。所以这个时候呢，那这就是看见圣灵像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谁看见了？约翰看见了。他说我曾看见，是为什么让约翰看见？就让他更进一步认识基督，而且见证基督。因为这个圣灵啊一般没有形象的，在这里特别说仿佛鸽子。为什么讲的鸽子？表示这个耶稣用鸽子的这个记号就是谦卑柔和驯良 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多么谦卑、谦顺、柔温和呀，这样的柔和，而且这样的驯良。他来到人间，成为一个神的羔羊，又像鸽子这么驯良。所以这个圣灵啊，仿佛鸽子一样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这就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印证。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谁呀？父，那父差他来的，他告诉我的。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就是像鸽子一样的啊，降在他身上，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就是说跟约翰自己有区别，因为约翰不是用水施洗，而且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从水里上来，有仿佛鸽子一样的形象的圣灵降在他身上，所以圣灵是一个印证。所以圣灵为耶稣做见证，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在旧约里众先知也为耶稣做见证，证明什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受神的差遣来到人间的，是神的羔羊，而且是神的儿子啊！不但圣灵住在他里面，而且呢，他要用圣灵来施洗。耶稣怎么用圣灵施洗？这个以后我们会看的。这就是我们知道，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一节特别提到，因为使徒行传讲到了圣灵第一次降临，永远的就住在教会里，所以信耶稣就借着圣灵使我们归入基督，成为一个身体，成为基督的身体，归入基督。所以这就是见证，圣灵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看施洗约翰的见证多么清楚，他见证这位耶稣是谁。底下第三十五节，再次日，就是他这一个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一段见证以后，他又一次的来什么呀？我们看怎么样，他从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又见到耶稣行走，他再一次的在那里呼吁说什么？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所以这样的话在本章有两次，看哪，神的羔羊，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所以约翰头一天做见证，第二天做见证，三十五节再次就是第三天。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做见证？天天的在为主做见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见证耶稣，见证了再见证，见证了再见证。他正同两个门徒在那里，他没有说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就跟着我走吧。他愿意把这两个门徒啊介绍给耶稣啊，向这两个门徒来见证。你看呐、啊，这是谁呀、啊？是神的羔羊。就是说，你们今天不是跟随我，乃是跟随他。所以三十七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谁呀、啊？跟从了耶稣。这就是约翰他的见证。今天你我的见证的目的是什么？不是领人归己，乃是领人跟从耶稣。跟从耶稣，本来是他的门徒。我们知道约翰有很多门徒，但今天呢，他看见了这一位神的羔羊，他愿意这些门徒去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他说：“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要什么？因为这个两门徒转过来跟随耶稣了嘛。”跟了耶稣你要什么？这的确是也是个问题啊！我们都愿意跟主，你跟主的第一个思想，你第一个要求，你是要什么？耶稣在问这两个门徒，耶稣转过来啊，因为耶稣知道这两个人呢跟耶稣了嘛，耶稣就转过来问他们：你们要什么？跟耶稣是不是要什么？下面我们看他们怎么回答。他们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你看这两个门徒，他们没有要什么东西，也不是我要恩赐啊，耶稣你有能力，我要能力吧，你有口才，我要口才啊，我要恩赐，我要什么大能，都不是，我要和耶稣同住。你看多宝贵啊！拉比在哪里住？你在哪里，我愿意在哪里。所以我们跟主的目的啊，我看这个是最宝贵的，就是与主同住。像路德跟随拿尼，那颗心子多宝贝，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你在哪里住宿我在哪里住宿。 死都不分开。所以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愿意跟耶稣在哪里住，耶稣就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正，深正的意思就是下午四点钟，那傍晚了嘛，傍晚了。所以这两个门徒，我们下面看，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是谁呢？这里提到一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以后我们知道彼得还是因为这个弟弟安德烈而蒙恩，而见到主，而被介绍的啊。所以第一个人是谁？是安德烈。那么这两个人另一个人是谁呀？没有提，是不是？下面提了没有？没有提，没有提，就是非常非常可能就是本书的作者约翰，因为他从来他都是隐藏自己，隐瞒自己，隐瞒自己。所以这一章就讲了耶稣先先后后啊是招了六个门徒，只有约翰福音这里讲的详细，马太福音其他书卷都讲了耶稣开头招四个门徒，实际是六个门徒，六个啊。我们这里看见安德烈是何等有福啊，他跟耶稣。下面就讲的啊，第四十，因为从三十八节开始啊，我们应该是第二段了，就是安德烈的事情啊，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安德烈的见证。因为耶稣转过来嘛，就问这两个，其中有一个是安德烈。安德烈他跟了耶稣以后，他也跟耶稣同住了以后怎么样呢？下面就告诉你安德烈他怎样为耶稣做见证。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哥哥，我自己蒙恩了，我跟了耶稣了，我要我的哥哥也要蒙恩。所以大家看41节，安德烈名字的意思是刚毅的，就是很坚强的意思，刚毅的。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啦，这真是大好的信息。作为犹太人来讲，他们一直所盼望的就是圣经旧约里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所以这个安德烈因为跟主同住，因为有施洗约翰的见证，他真是灵眼开了，他能够认识他所跟随的这一位，也就是施洗约翰所介绍的这一个神的羔羊，哎呀，不是别人，乃是经上所预言的那位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就来找哥哥，他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括弧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区别是什么呢？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所以平常我们都讲基督，为什么？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所写。于是就领他去见耶稣。这个安德烈真火热。所以一般我们说安德烈是一个个人布道，是一个能手啊，啊，个人布道，啊，他能够把耶稣啊怎么样介绍给他的哥哥，他也带着哥哥领他去见耶稣。后来我们知道五饼二鱼这件事也是借着安德烈啊介绍了一个童子的五饼，带着五饼二鱼把他交出来，也是借着安德烈。所以我们不能够轻视啊，轻忽了关于个人布道的工作，你看多宝贵啊！见着那个童子不是使多人吃饱，男丁就有5000人能够吃饱，因为什么？因为借着这个童子的啊五个小饼两条小鱼奉献给耶稣，借着耶稣的祝谢掰开，叫这么多人吃饱。如果没有安德烈还找不到这个小童子，所以这些个实在看见安德烈呢火热爱主的心，因为他认识了，他看见了弥赛亚。所以今天呢，我们个人不到，或者说还不够热心，可能就因为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还没有认得弥赛亚是谁，安德烈认识他，我们遇见了，我们遇见了。于是领他见耶稣，耶稣下面就是耶稣看着他，看着这个西门呢，就说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下面耶稣给他改名字啊，就是第一下面讲的，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基法彼得是同一个意思。那基法是希伯来文，所以圣经很少提基法啊，保罗在加拉太上提到基法啊， 实际就是彼得，彼得是希腊文，所以圣经常常提彼得。那么耶稣为什么给他改名呢？我想一定有这个意义在里面。彼得的意思是什么？这名字意思石头，你不过是个石头，那石头很刚硬啊，要给主用才好啊，要被主改变呢、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个顽石一样啊，要被主改变成了一个活石啊，是个石头的意思。这到42节，这是安德烈的见证，安德烈在见证基督，所以这一章开头是作者约翰见证基督，第二施洗约翰在见证基督，现在安德烈也在见证基督，而且把人引向基督。底下我们再看43节到51节，这是最后一段腓力的见证，这是又一个人了。所以我们这张圣经看见不同的人不断的在做见证。这里又次日，这个又次日什么意思？就安德烈他见证完基督以后，他把他的哥哥引向基督，领到基督的面前以后，又一天耶稣想往加利利去，就遇见了一个人叫腓力。腓力的意思是爱马者啊，还是意思是神赐的啊？不是，腓力就是爱马者。耶稣遇见他就对他说，来跟从我。耶稣在招这个门徒，所以这张圣经耶稣又招了两个门徒，一个是腓力，一个是拿单叶。雅各约翰没有提，但是非常可能，因为彼得约翰这个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都是同一个城里的人，他们也都是打鱼的出身，这个在马太福音呢那个其他三卷福音都讲得很清楚。那这个腓力，耶稣往加利利去遇见他，耶稣就呼召他，耶稣说来跟从我。下面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跟从了主以后，下面45节以后，你看腓力怎么为主做见证，下面就讲了腓力的见证。腓力他就找着了拿单叶，可能是他的好朋友拿单叶。拿单叶的意思是神赐的，神赐的，就对他说，你看这个腓力对主怎么认识的，怎么对他说，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可见呢，这个腓力他平常是多么的追求，他从摩西的律法里面，摩西五经啊，摩西的所写的律法里面，从众先知，就是旧约呀，先知书，他知道有一位，如今呢，这位来了，而且呢，我遇见了，怎么遇见呢？耶稣呼召他，耶稣亲自召唤他，来跟从我吧。所以他跟从了主，他认识了，哦，原来这一位就是摩西书上所写的啊。摩西书上什么地方所写的大家知道吗？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申命记18章17-18，我们不用找了啊。申命记18章17-18讲到我们要听从的那一位，像摩西一样的那一位要听从。先知书当然更多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讲到那一位，大卫的根，大卫的苗裔，他那一位啊，我们遇见了，所以我们正要遇见这位圣经上所预言的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那一位我们遇见，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他能够把这个弥赛亚跟这一个木匠的儿子能够连在一起，就说明他真正灵里认识。如果从外面谁也瞧不起，哎，一个木匠的儿子，拿撒勒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镇，在北部加利利一个不出名的一个城，他会这样连起来，说明腓力实在是印着主耶稣对他的召唤，我说他实在是灵眼开了。所以我们要求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认识耶稣，你认识耶稣，你就会把朋友也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就对拿单也说了啊，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耶稣，也就在我们中间呢，生活在我们中间呢，出来进去都看得到嘛，很小的那几个小城市。底下拿单叶怎么回答？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出什么好的？”所以这就是这个拿单叶，他倒不是恶意，但是呢，他有成见，他有自己的看法啊。 你如果说拿撒勒，这不就在我们眼前吗？这个小小的城市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呀？他不相信。所以一个人一有偏见，一有成见呢，就不相信人家的话。非得怎么样？非得没有因此就灰心。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个人布道啊，给人做见证，不一定你一说人家马上就非常欢喜，非常接受，非常就乐意，不一定的。你看越这个菲利怎么样？菲利说：“你来看。”菲利没有灰心，菲利也没有就因此就罢。他怎么样？他你来看，意思你不信呐、啊？你来看看，就是说他不但是对人传，而且呢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你来看。底下耶稣看见拿单也当然就跟着他就去了嘛，跟着他去了啊，结果就见到了耶稣了。耶稣看见拿单也没有说话，耶稣先说话。我们看47节，耶稣看见拿单也就指着他说：“看呐、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耶稣认识他，耶稣没有批评他一顿，反倒说明他没有诡诈，意思说他对耶稣的这个看法不是出于诡诈的心思，不是出于恶念，乃是他不认识，他不了解，他有个偏见，他以为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呀？偏偏耶稣从小是长在拿撒勒，生在伯利恒，后来逃难不是到北方去了吗？耶稣从小是长在拿撒勒，是个拿撒勒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这么卑微啊，被人瞧不起，是吧？所以耶稣说这个人没有诡诈。耶稣一说这个话，拿单业就有点惊奇了。你看拿单业对耶稣说什么？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意思说我根本头一次见你嘛。我想拿单业一定很好奇，很稀奇。你怎么知道我呢？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还根本没头一次还没介绍给你呢，没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所以耶稣说的话呀，实际上人家不大能懂的。实际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呀？你以为这个腓力招呼你，那我才知道你。耶稣什么？腓力根本没招呼你呢。你在无花果，什么叫无花果树底下呀？无花果树底下一般都是乘凉的地方，安静的地方，默想的地方，沉思的地方。你休息了，你会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了，在那个底下待着的时候，耶稣说我就看见你了。所以说耶稣早就拣选了这个人了，耶稣就看见了他，耶稣就要选召他了，但是他还不认识主。所以借着谁呢？借着腓力。腓力说你来看。所以我们呢，他不服气，你就把他带来看，看什么？看圣经，看主的话语，让他们来认识这位主，是吧？你来看。结果拿单也真的跟着去。所以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虽然你不认识我，我已经看见你，就我已经认识你了，我已经选召你了，我已经看上了你了。所以拿单也好被震动啊。接着49节，大家一起念。拿单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拿单也震动啊，恍然大悟啊。所以耶稣的话能够苏醒人呐、啊，主的话能够叫人震动，主的话叫你灵眼开。本来糊里糊涂，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呀？这就是拿单也说的话。如今耶稣一说，哎呀，他知道拉比啊，夫子，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以色列的王啊。犹太人根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灵眼瞎了，心蒙脂油。所以今天只有耶稣，我们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你来看耶稣亲自所说的话，就能够开导他，就能够感化他，就能够震动他，就能够征服他。他竟然说出你是神的儿子，心服口服，你是以色列的王。犹太人拒绝耶稣做犹太人的王，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这就说明这一个拿撒勒对主有一个转变，有一个认识。这个转变是因为看见了主。所以朋友的介绍，别人的见证，我们要谦卑， 哪三位还算谦卑，非得说你来看他真的就来了，他便说我不去我不去，他没有这样，我们要谦卑的态度，我们常常不懂便以为懂，对主不认识，这是个大问题。马三爷很顽固，但是他能转变，转变耶稣就说了这句话，就提醒了他，我想他在无花果树底下他一定也在沉思，沉思圣经说的那一位到底在哪儿呢，在哪儿啊，他可能正在怀疑，喝了正在投注，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你看耶稣说我已经看见你了，我就看见你了，所以这就是神自己做无人之功啊，在这一个拿单叶身上，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大的转变。接着耶稣就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所以第四十九节是拿单叶一个信心的一个转变，他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就是接受，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的意思说，我这么简单的跟你说这个意思你就信了，耶稣说你还不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就是说我们不但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王，更要认识什么，就是五十一节，请大家一起念啊，这个最后一节也是最要紧的一节，请大家一起读。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这一节耶稣是进一步的开导拿单叶，而且不仅仅是拿单叶，耶稣怎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你们就不仅指着拿单叶，对不对，是指着所有的门徒，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很可能是这个约翰福音实实在在最多，别的福音也有，耶稣常常讲我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就真真确确，真真确确的，耶稣我告诉你们，你要看见什么呀，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情，就是你不但认识我是神的儿子啊，是以色列的王。底下又说什么啊，耶稣说啊，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什么，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谁的身上，在人子的身上。所以这下面一点耶稣说的更大的事是什么，就是说你今天还要更进一步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这位神的儿子，这位以色列王，他就是人子，是人子，是人子的意思就是你要认识他是道成肉身，他就是道，他是神的儿子，但他怎么救我们，他成了天梯，他成了中宝，他必须道成肉身，是人子的意思就是耶稣本来是神，他怎么又是人子呢，他必须得道成肉身。接着童女玛利亚怀孕生下来，为我们成为一个人，生长在人的环境里，忍受了尝试了人间一切的痛苦，贫穷孤单啊，被藐视被轻看被赶逐啊，各样的滋味耶稣都尝到了人生的这些。所以这就是说明你要知道这一位，那么天开了，怎么叫天开了，因为天不开你不会看见一个什么呀，一个天梯，所以耶稣就是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谁呀，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不是得有个梯子吗，所以这个不就是啊，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在半路在异梦当中所见的那个异象，不就是见到什么，见到一个天梯，这个天梯就是人子，使者上去下来就是啊，天使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降世，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让我们知道他道成肉身，把神丰富的恩典真理带给人，为了拯救人。所以我们知道拿单叶他得到了耶稣这个启示，得到了耶稣的显现以后，据历史告诉我们他是为主殉道最惨的一位， 啊，为主啊，被以后死在印度，被钉在十字架，皮都剥下来。你看看这位，他这样的勇敢的牺牲，因为他实在是认识了耶稣，认识了耶稣，天都为我们开了。所以这个天开了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天开了，这个梯子才能够下来。是怎么天开了呢？是借着耶稣死，借着耶稣活。耶稣不但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为我们复活，成功了这一个天梯，天都开了，这个救恩临到了世人。所以这个天梯表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灾近前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呢、啊，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圣灵称义啊，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最后被接到荣耀里。所以这一个天梯就是人子，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亲自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借着耶稣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他就是神人中间的那个中保。所以这个人子他是中保，这就是告诉纳单业，也告诉我们，我们对主要更进步的认识。所以耶稣是谁呀？他是中保。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讲的。什么叫天开了？也可以指着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借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的怎么样进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他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天都开了，幔子都裂开了，天都开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可以满得他的恩典啊！因为只有借着他，这彼得在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也讲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这位人子，你不借着他，你不能到父那里去。因为天下人间呢，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只有他，他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这位人子。这么嘛，耶稣的话真是开明眼呐、啊！啊，叫拿单业，不但拿单业，叫我们今天都能更进一步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整个这张圣经就是见证耶稣是谁。不同的人都在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越认识主，我们才越能够为主做见证。为什么作者约翰能为主做见证？因为他认识主，因为他亲眼看见，亲手摸过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把它传出来，把它传出来，把它见证出来。施洗约翰认识主，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年幼的时候就在他父母虔诚的一对老夫妻啊，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带领之下，以后他怎么样长在旷野，天天与神亲近。所以施洗约翰真正的认识主，所以他见证主。所以我们要见证基督啊！我想最要见证，求主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要认识耶稣是谁，而且让我们永远觉得自己不够，要更进一步的恩上加恩，更多的来认识主，追求认识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让我们都能够领受。好，那我们也能够像约翰，施洗约翰啊，像安德烈，像腓力啊，他们一个一个都能够为耶稣做这么美好的见证，而且把人能够领到耶稣的面前啊。我们今天活一天目的也是要见证耶稣，而且把人领到耶稣的面前，让人认识主，让人跟随主。我们自己不但跟随主，而且叫别人也要跟随主。他就是那一个天梯，为我们道成肉身，成功了、这个救恩，成了我们的中保，我们的桥梁。我们借着他，我们都可以到父那里去，领人也到父那里去。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呢、啊，也能看见天开了啊，真正天开了，让我们跟神再没有任何的阻隔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把我们的需要带上去，啊、把神的恩典带下来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在他的面前能够蒙恩。